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美国旧金山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学好法，走好正法路，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6号。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00年在日本开始修炼的，2012年来到旧金山湾区，一直在大纪元媒体全职工作。值此大法弟子交流的盛会，我也汇报一下最近在正实法项目中的一些修炼心得。一，正实法的路很窄，用心不对就会很难。最近师父发表了两篇新经文《法难和惊醒》，我体悟到，这是师父的再次警告和棒喝。如果我们再不严格要求自己走正实法的路的话，未来的磨难会更大。如何走正法路？我的体悟是，学好法，时刻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修炼人放松了修炼，师父都会通过各种方式给予警告，也许是身体上的不舒服或宵夜反应，也许是同修的交流，也许是常人莫名其妙的攻击和谩骂，关键是自己能不能从这些事情悟到什么。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对做媒体的同修指出，互相谁也不信任，都不说真话，相互之间碰不了，都不向内找，那当然复杂。你说你是什么媒体？你说你们这帮人在干啥？修炼？这么强的执着，你们电视台也好，大纪元也好，其他媒体也好，从现在开始把你们的状态改变改变，不像修炼人了。我早就说了，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没有时间了。这是10年前师父讲的法了，虽然语气很重，但时间长了，我们好像又都忘记了。师父非常重视媒体，也多次给媒体大法弟子讲法，这是我们的荣耀。师父每次来讲法都强调修炼的重要性，也指出媒体中一些人不注重修炼。我们确实有不少人也把师父的教导和警醒当作了耳旁风，没有把修炼放到第一位，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另外，我联想到自从2020年美国大选以来，不仅媒体的同修，还有很多同修好像都太关心人间的是是非非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都是自己的利益之心在作怪。人的福分是天定的，财富多少也是福分带来的，不是人说了算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乱，常人的理念之争、党派之争、利益争斗，这些都是天象决定的。我们只能顺应天象，用大善之心对待所有人才行。二，做自媒体，看重名利，放松修炼。我2021年开始做自媒体，一年之后，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了，频道的订阅和观看量开始猛增，一个月订阅增加20000，频道订阅一下子就到了100000，月观看量冲到了300万。我也提高了发片的频率，从1周1-2次增加到3次，还增加了英文视频。工作强度一下就增加上去了，只能辞掉编辑工作，专心做视频节目了。自己也越来越执着所谓的成绩了。为了继续让订阅和观看量都维持在高位，我就每天不断地看社交媒体和各种报道，寻找创作思路。当看到用心准备制作的视频，观看量不理想时，很容易变得沮丧；而看到视频观看量高时，又变得沾沾自喜，整天紧盯数据，患得患失，思想中经常反映出不好的念头。从疫情开始，常人公司盛行在家工作，我所在的媒体公司也开始让我们在家工作，安逸心迅速膨胀起来， 学法练功都懈怠了。早上在网上与学法小组的同修一起学法，但学法练功发正念时经常胡思乱想，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同时因为小有成绩，同修和常任朋友见面之后都爱说些好听的赞扬的话，我的自满心也起来，对同事说话变得不善强制，遇到问题也不从修炼的角度反省，还经常抱怨剪辑的同事。随着修炼的懈怠和对工作成绩的执着，我身体也开始出状况，出现了严重脱发、花粉症的症状、眼睛痛、视力下降等状况。从去年开始，我的眼睛经常痛，感觉疲劳，视力也开始下降，看远处的东西看不清楚。一开始我以为是看计算机太多了需要休息，也用了一些帮助消除疲劳的眼药水，但效果有限，视力下降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的视力从小就很好，既不近视也不远视，经常躺着看书也没问题，但现在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就看不清楚了。为了开车安全就去配了眼镜，但在检查视力的时候，验光师提醒我要去眼科医生那里做进一步检查，我很可能患上了青光眼，这让我紧张起来。因为媒体里的一位同修就是因为严重的青光眼导致视力严重下降，即使做了手术最后还是没有改善。三，学好法归正自己，闯过病业假象。太太同修看到这些情况就不断提醒我不要太在意结果，少看手机，不要熬夜，每天早上也督促我练功学法。经过与太太同修的交流之后，我冷静下来了，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状况。我意识到自己的修炼已经滑下去太多了，是用常人心在做正实法项目，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何加强修炼，减少干扰呢？师父在很多讲法中都强调了学法的重要性。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我意识到了学法特别是集体学法的重要性，于是与公司的同修商量能不能恢复早上的集体学法，没有想到一拍即合。其实很多同事也都早有同感，希望恢复早上集体学法。这样我们从今年初开始恢复了早上面对面学法，虽然需要克服一些惰性和安逸心，但大家还是很珍惜这个环境，甚至外部的学员也想来参加。在傍晚时分，同修也增加了一个小时的集体学法。除了早晚的集体学法，我也更加注意自己动的念头是否符合法，抓住不易觉察的念头，尽可能清除人心人念，用大法的要求来归正自己的思想。这样几个月下来，我的修炼状态明显改善提升了，病业假象渐渐消退，头发又多了起来，人也变精神了，花粉症的症状逐渐消失了，眼睛基本不痛了，视力稳定下来。随着修炼状态的好转，我对视频节目也变得更淡定了。今年二月的时候，油管上的很多频道的订阅都大量减少，我的频道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二月的订阅不增反减，观看量也大幅下滑。这次我没有焦躁和抱怨，只是想如何做好视频，注重过程而不是执着结果。到了三月情况就好转了，四月更是有了快速增长，不仅订阅快速增加，而且观看量也达到了近300万，差不多达到了俄乌战争刚刚爆发时的流量。这些转变让我再次认识到静心学法，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的重要，也是我们做好项目助师正法的根本保障。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叩谢师恩，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24年美国旧金山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做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3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很早得法，修炼多年却从来没有向法会交过稿件，所以这一次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写出我的修炼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这是我早就应该做的事，却一直拖延，这次不再拖了。第一部分，积极参与神运救人项目。神运是师父领着弟子做的救人的项目，我很荣幸能参与神运项目，助师救度众生。与此同时，我也在修炼上得到了提高。我们城市刚演神运时，大概是15年前。记得有一次我去贴海报，那时修炼状态很不好，我是强逼着自己走出家门的，结果绝大部分的店家都拒绝我，我很沮丧。回家时看到 Barnes & Noble 书店，想顺路去一下吧，就算被拒绝，也是今天最后一个拒绝我的了。结果出乎意料，书店经理热心地告诉我，虽然不能贴海报，但可以免费办活动，让我们推广神运。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好了，有缘人在等着我。我既感激师父对我的看护，又愧疚自己做得不好。现在我去贴海报时，我可以很自然愉快地与人交谈了，每次都能贴几十张海报。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在修炼上提高上来了，才能做到的。两年前有一次，我和女儿去贴海报，开始不久天就下起了雨，我们没有停下来继续做，结果那天效果特别好，从连锁的圆桌披萨店到大的超市，再到小的私人商家，基本上都让贴，最后是一家连锁墨西哥快餐店 Chipotle， 不但让我们贴海报，还要给我和我女儿免费的玉米片，我们善意感激地拒绝了，店员们又给我们免费的饮料，虽然我们还是善意地拒绝了，可是我们很受感动。那天坚持贴海报的其他同修也是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后来要向主流社会推广神运，我认识到要多学习西方文化中好的东西，去掉党文化，更好地推广神运。我工作单位经常举办软技能培训，以前我是不屑一顾的，因为我做技术工作，对软技能不重视。后来我主动参加这些培训，认真学习。我平时还注意向同事学习。举个例子，有次我对同事玛丽说，快十点了，咱们去开会吧。玛丽轻声细语地说，是不是她搞错了，她的日历上会议改到11点了。我这才想起来，会议改到11点了，是我搞错了。我想如果我和玛丽换过来，我会很自然地说，你搞错了，会议改到11点了。可玛丽先检查是不是她自己搞错了，而不是说别人错了。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我还参与了神运演出服务工作。去年我去丹佛做神运服务工作时，不适应高海拔，有高原反应，工作又辛苦紧张。回来那天我开始发烧宵夜，飞机又晚点，等我半夜回到家，累得一点儿都不想动了。我知道这是消去了一大块业。休息两周后，神运协调人又叫我去西雅图，因为原定要去的同修家里有事，去不了了。我很感激有这样的机会，所以高兴地去了西雅图。当地保安组同修对我们加州的做法有些意见，我对当地同修也有些不满。有一位同修提醒大家，不管是加州的或当地的，大家都是一个目标，为神运演出服务，保证演出顺利完成，救度众生。我听了马上意识到应该向内找，自己就有对加州和当地同修的区别对待之心，我应该遇到问题先找自己，而不是先去怪别人。我感到在参与神运项目中，我有了修炼提高的好机会。第二部分，去掉怨恨心。 我婆婆从2000年来到美国后，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20多年下来，我对她积攒了很多怨恨。在2021年开始被法后，修炼上有了一个小飞跃，在这个问题上有了突破。我意识到家就像旅店一样，我是为了修炼要和我婆婆一起住2天旅店。在那之后，我对婆婆的怨恨消去了一些，看到她苍老病态的样子，我心里为她感到难过怜悯，但是我知道那个怨恨还在，好像是有生命的坚实厚重的物质，时常在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翻上来，压不住消不掉。去年下图神韵完成后，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背法了，我就在每天读法之外又背法。过了2天晚上练静功时，突然听到我婆婆大声咳嗽得很厉害，我赶快求师父保护她，很快她就停止了咳嗽，又睡着了。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婆婆发生了什么事，那我就没有机会消去对她的怨恨了。我打坐对面的书架上放着师父的照片，我真切地感到师父就在那里，慈悲地看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一下子泪流不止，为自己惭愧。我明明要做个真正的修炼人，也知道怨恨心是非常不好的执着心，为什么还抱着它不放呢？我婆婆是来帮助我修炼的，她给了我消业提高的心性，一举四得的好机会。我不但不能怨恨她，还应该感谢她。悟到这些之后，那晚我练静功时，身体轻飘飘的，好像没有重量。心里也像是去掉了一块重重的大石头，身心轻松，感受到了放弃执着后而修炼提高的愉快。我悟到这是因为之前我积极参与神韵服务工作，消了业，修炼上有了进步，又加强了学法背法，才能在修去怨恨心这方面提高上来。这之后，我还意识到自己对同修也有抱怨，虽然没有像对我婆婆的怨恨那么强烈，可是也时常出现，有时没有说出来，却在心里抱怨。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去掉怨恨心的时候了，我就注意在想要抱怨同修时马上停住，并且排除这种想要抱怨的想法，不要它，然后多想同修的优点。第三部分，向内找，扩大心胸容量，宽容待人。我刚开始修炼时年轻，个性有些强，不懂得向内找。后来经过几乎是生死考验的大的磨难，我才被迫真正向内找，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变得谦卑，能够理解他人。根据自己的经历，我觉得在同修遇到磨难时，如果去批评指责，结果不会好。最好能正面鼓励同修，包容同修，为同修提供帮助，能让同修早日走出磨难。我意识到作为一名辅导员应该对自己要求严格，遇事向内找，宽容待人，扩大心胸容量，才能更好地帮助同修形成一个整体，共同修炼提高。有个例子和大家分享。2年多前，我们城市的神韵演出比湾区要晚2个多月。大概10月底时，湾区一位协调人打电话，叫我组织本地的同修们星期六去旧金山和我们城市之间的一个小镇贴海报。我说我们演神韵比湾区要晚，这个周末我们还没准备好。这位协调人一定要我们去，我只好同意了。因为只有一天时间准备，我赶快给本地同修发通知，还单独打电话给几位同修。结果到星期五晚上11点，我最后一次问大家时，只有2个人报名，加上我才3人，其中一位还腰疼消病液，多走些路就困难。这时我心里开始抱怨其他同修，负面的想法都上来了。这时一位同修给我发了短信，解释说家里有事不能去。其实我一开始就估计他不会去，尤其这种临时通知的活动，没想到他还特意来解释。他的举动一下子触动了我，我悟到虽然同修们人的这面被困难阻力挡住了，但是同修们明白的那面是想去的。我向内找，自己一开始也不想去，但因为是辅导员不能不去。悟到这些，我思想中那些抱怨的不好的想法 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心里全是对同修的善念。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发时，我感到我们不是只有表面上的三个人，而是本地所有同修的明白的修好的那面，和他们正念的力量，都和我们一起去了。那天我们填海报特别顺利，三位同修配合得很好，完成了五张地图，商家们反应都很好。那位腰疼的同修一整天都坚持了下来，他自己都觉得很神奇。后来回想一下，我能够那样一下子升起正念，思想中抱怨不好的想法能够一下子消失，是师父在帮助我，点化我，让我体悟到了大法正念的力量。最近还有一件事，今年六月中旬，我们在一个活动中申请了展位，三天的活动。第一天星期五，我和女儿去设置展位，因为我不想太早去设置好，然后再等一两个小时，所以我是卡着时间去的。结果树荫下的位置都被早去的摊位占了，我们只能在太阳下，帐篷里很热。过了几个小时，一位同修来帮忙，他说我们摊位没有阴凉，很热，所以很少人来，要是早点来，能在阴凉下面，就会有多些人来我们展位。我听了心里有些不高兴，觉得我和女儿两个人辛辛苦苦搬东西设展位，还要从开始坚持到结束，整整一天，你来就批评我没有早来。当然我又缓冲余地，管住了嘴巴，没有和同修争执，但是心里不舒服，总想为自己辩解，总想说自己没错。当晚我练进攻时，刚把腿搬上来，突然就觉得格外轻松，因为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的膝盖一直疼，平常走路没事，但上下楼就疼，特别是双盘时腿很疼，咬牙也只能双盘半个小时。活动前的一晚，我双盘坚持到半小时的时候，疼得身体都有些发抖，可是活动回来晚上，我一盘腿马上就很轻松。我一下子悟到，我那些不舒服想为自己辩解的心，正是修炼要去掉的执着心。通修的出发点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大法真相，我的出发点是为私的，想说自己没错。我问自己，你要做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已经等待了生生世世，吃过了千辛万苦，现在这么点东西还放不下吗？一瞬间，我那些不好的思想就都没有了。之后双盘轻松地盘了一个小时，音乐结束了，腿还只是微微的疼。这才24小时，我双盘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太神奇了。现在我的腿还没有完全恢复，我还要继续修炼提高，突破这个关。我很感激同修们对我的包容支持，感激能有缘一起修炼。我也感激旧金山湾区的同修们，在邪恶集中的旧金山，面对邪恶承担了那么多讲真相救人的工作，令人敬佩。也感激旧金山湾区各位协调人和辅导员辛苦付出，组织大型活动和集体学法交流，让我们有个大的修炼环境，形成整体提高，更有力量的讲真相救度众生。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各位同修，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2024年美国旧金山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新学员有幸得法救众生， 珍惜修炼环境。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20年得法的弟子，很幸运在末法末劫的最后关头，有机缘走进大法修炼的门。虽然修炼时间不长，也多有懈怠和人心占上风的羞愧，还是写出这篇稿子，作为对自己修炼的阶段性总结和提高。第一部分，有缘得法。在得法前的几年，我就开始了对人生的思考，名利情的追逐过程让我痛苦又迷茫，觉得他们没有意义，但却被裹挟着放不下，时常想自己来这人间走一遭究竟为了什么。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了纪录片《一封求救信》，主人公的善良和坚韧让我多次流泪。在同一时间，我又了解到自己喜欢的自媒体大 V 也是大法弟子，这些人身上散发着的严念君子、温妻如玉的品性，让我看到华夏男儿应该有的样子，也对大法产生了好感和兴趣。我曾经是个被毒害的小粉红，对共产邪党的谎言坚信不疑。我的同学中有位大法学员，十多年前曾给我真相资料，被我嗤之以鼻地扔掉了。通过纪录片和其他渠道了解大法真相后，我主动联系他表达歉意。我们见面后，他给我了《转法轮》和《法轮功》两本书。记得接过书的时候，我说共产党说的话要反着听，他打压得越狠，里面的东西可能越宝贵，我一定要好好看一看。回家后，我打开《转法轮》，我就合不上了，里面精深的法理使我深深折服。师父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解释了宇宙人生的终极奥秘，我一口气看完了《转法轮》，就这样得法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2，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我记得你们当初得法的时候啊，大家一看到这法，特别是我讲的那三部分人的前两部分，看到法之后，真的是那个心情，简直太高兴了，太好了，终于找到了。人千万年的轮回等待的，不就是为了这个吗？那时生命深处的感受，使你什么人心都能放得下，下定决心一定要修好自己。那个兴奋的心情使人精进，可是时间一长，渐渐的就没那感觉了。人的惰性啊，人的各种观念，在社会上的杂乱现象面前，对人都构成了各种引诱干扰，所以有句话叫修炼如初，圆满必成。有的人经常跟师父讲，我原来一看法的时候，那个层次提高的也快，在看书的时候认识的东西不断的显现出来，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感觉了呢？那大家自己想想，你是修炼如初吗？刚得法的时候，我的心情实在太激动了，自己马上就明白，这一生中经历的种种就是为了得这部大法的，少一件事，做一个不同的决定都不成。那段时间不断地读大法书，去了解师父讲的法理，产生困惑和问题后，在圆融的大法中得到解答，从而有更深的领悟，不但明白了人生返本归真的最终目的，而且有法可依地每天在提高层次，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第二部分，珍惜修炼环境。得法后没多久，我来到了美国，美国有很多同修和项目，对于新学员跟上正法进程是有注意的，但最初的一年我没有和任何同修接触。得法之后，虽然从理性上认识到大法的好，但邪党多年的洗脑、常人的怕心和名利心，还是让我对大法弟子身份的认同产生了抵触。随着学法逐渐的深入，我认识到了修炼集体和与同修配合参与救人的重要性，才逐渐走了出来，而与同修的接触可以说是开启了我修炼的新篇章。比如第一次参与集体练功时，我才知道原来五套功法是有练功音乐的，而不是随着自己感觉和节奏就可以了，并且每套功法都必不可少，不能随着自己的喜好练这套不练那套。 而在2022年来到湾区之后，修炼集体的重要性与我就越发明显了。来湾区开始工作以后，我大面积接触常人，逐渐的又陷入名利情中。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参与大法的任何集体学法练功或项目。那段时间，我犯了很多修炼人不该犯的错误，差一点就要放弃修炼了，自己身心俱疲，却又解脱不出来。在一次证实大法的活动中，与同修交流了此事，心情舒缓的同时，我也更冷静地思考自己该怎么做。之后开始参与大组学法，调整自己的状态。随着参与学法，练功和项目越来越多，在师父的看护安排下，我逐渐重新走回修炼中。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但是要尽量劝他们集体学法，因为集体学法这个环境对大家帮助提高是不可缺少的，是必不可少的。当时我为什么叫大家这样做呢？因为这个法的修炼形式也决定了必须得这样做。湾区大组学法对我帮助非常大，几乎每个同修的交流都恰好针对我需要修去的执着或是要过的心性关。比如自己安逸心作祟的时候，就会有精进同修交流早起练功和坚持发正念；自己在社交媒体浪费时间的时候，就会听到同修去掉沉迷象棋执着的经历；而腿受伤开始宵夜的时候，就听到同修腿被狗咬伤正念闯关的故事。如此种种难以枚举，周一到周五上班，在常人中滚了一身泥土，周六周日到大组交流，去把它冲洗干净。每次大组学法交流后，我都好像充电了一般，获得了正念正行的能量。难以想象失去这个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我的修炼状态会多么糟糕。在大组外，同修们的言行也经常对我有提醒作用，从读法时纠正错音漏字，练功中指导动作标准，到过心性关时分享如何闯过被迫害时遭受的身心折磨。可以说同修的影响已经是我修炼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为你而来第一部电影中，无为尊者对共同下世的神佛说，今得相聚同行，皆是法缘化来，红尘障眼，下途险恶，我等下世定要相互提醒，切勿迷失。在正法时期，我们得以在人中相聚，同修圣道，缘分实在值得珍惜。第三部分，在正法项目中修炼自己，救度众生。湾区大法弟子众多，有很多救度众生的项目。我在过去的两年中也经历了许多救人项目的第一次，第一次贴海报，第一次卖神运票，第一次游行，第一次弘法等等。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说，大道至简至易，从宏观上看，法轮大法的动作很少，但他所练的东西很多很全面，控制着身体的各个方面，控制着要出的很多东西。我感到大法的法理在这些项目也有体现，他们看似只是常人中的一些社会活动，却在层层时空中起着救度无量众生的作用，同时形式上简单而多样，让大法弟子都可以参与，建立自己的威德。虽说如此，持之以恒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湾区有许多修炼多年的同修，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都坚持救人，甚至身兼数职，让人佩服。我作为一个得法几年的新学员，时常担心自己能否有足够的恒心毅力，不断提醒自己贵在坚持。在参与项目中，我悟到救度众生的慈悲心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常人中表面上的能力。比如有些同修可能英文不好，或者并非能说会道，但当正念足的时候，可能一个慈悲的微笑就能让人从资料上了解真相。这点我自己也有体会。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目前就是三件事，一个是讲真相，一个就是发正念，发正念包括自身 和对身体外部形式起作用。再一个就是自身的修炼，学好法，这三件事都是至关重要的。我自己的领悟是，三件事是紧密相连的有机整体，相互影响，同时都对修炼的提高起着关键作用。比如当我练功学法和发正念做得好时，有缘人好像就自动出现，很自然地与我聊起大法，讲真相的效果也非常好。也有些时候我个人修炼懈怠，导致状态很不好，而参与讲真相能对练功学法有所帮助。有一段时间由于学法练功跟不上，我出现了抑郁症的病业假象，连续几个周末每天躺在床上十几二十个钟头消极度日。直到和同修去参与正式大法的活动，才将我从病业假象中拉了出来，恢复修炼的正念和状态。很多讲真相的活动中可能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有常人会给出消极乃至恶劣的反馈，但我自身从小粉红转变成大法弟子的体会是，任何一件关于大法真相小事都是有意义且不可或缺的。最后希望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